这个人，路德这个人很有意思呀。他也是我们上周说了，他是圣经的一个异邦女子啊，一个外邦的人，然后呢在圣经中有他自己的一卷书，非常的厉害。他也是一个女的，哇，在当时社会女的地位并不算特别高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关于她的书，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看的。圣经中只有两个，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个主要人物是女的，是个妇女。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学了第一章，我再回复一下我们之前读过的。第一章他给我们讲的可能也不全是路德的故事，大部分是拿俄米的故事。我们看拿俄米他家人，他丈夫伊里米勒选择从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国从伯利恒移到摩亚地。原因呢是有饥荒，觉得以色列人现在这个有了这个饥荒，我们要去摩亚地那边过的日子要好。但是他们当时不知道是忘记了天主的律法，或者说记得但是不愿意遵行，反正他们离开天主要他们这个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走到天主咒诅的国家，当时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到了这个摩亚地之后，拿俄米的丈夫死了，没有，他们当时没选择回归以色列国，他选择在摩亚地再住10年的时间。结果他两个儿子，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但是娶这个摩亚女子为妻之后，我们再看到他两个儿子也去世了，所以剩下拿俄米他一个人和他两个儿媳妇，他两个这个女儿了。但是呢，拿俄米选择，他说我现在知道了主在惩罚我，我要归回以色列国，我要归回我老家伯利恒去。但是呢一开始两个女儿都说要跟从他回去，但是后来有一个归回他娘家了。最后呢路德做选择跟从他的婆婆回以色列国去。虽然我们这个第一章的主题是悲伤中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天主虽然这个事情非常糟糕，但是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典，甚至天主的带领，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也是能看出天主的恩典来。他对拿俄米，他对路德的恩典也是蛮大的。但是到了第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就是天主照顾的恩典。他照顾的恩典，我们看到他开始照顾拿俄米与路德，所以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用什么办法来照顾他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恩典来，也可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关于我们自己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原则和道理。那路德记我们看第二章吧，咱们一起读，还是按上周那个方式吧，我先读一节，然后大家一起读第二节，然后就轮着来，这样我们读得更快一些。二章一节我开始啊。他说，拿俄米的丈夫伊里米勒本族有一个人名波阿斯，是个富户。好，一起来，摩亚女
路德对拿俄米说，我今年去从谁的就在谁身后拾取麦穗子。拿俄米回答说，我女，你只管去。
好，我来读，路德就去了，在收割人身后拾取穗子，这个恰巧到了伊里米勒的本族的人波阿斯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愿主保佑你们。他们回答说，愿主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看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看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个摩押女子，就是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他说，容我跟在收割人后拾取搭捆剩下的穗子。 他从早晨来，直到今还在这里，他在房子里坐了不过片时。波阿斯对鲁德说：“
我女，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取拾取穗，不要离开这里，可以在这里与我使女们在一处。
你看我的仆人在那一块田收割，你就跟在他们后头。我已经吩咐仆人们不可欺负你。你若可，就可以就可以救了家伙去喝仆人打来的水。”鲁德就伏伏在地上。
对他说：“我是异邦人，如何敬我你的恩，这样不许我呢？”
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尽你并你离开父母故土，到你俗不认识的民这里来，这事人都已经告诉我了。愿主照着你所行的。”
你到这里来，要蒙主以色列天主的义民，唯愿你主满得赏赐。
鲁德说：“我还不及你一个婢女，你竟安慰我，使我放心，这正是我蒙你的恩了。”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鲁德说：“
你这里来吃饼，也可以将饼泡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着，波阿斯将烤的穗子与他吃，他吃饱了，快剩下些，
起来又去拾取穗子。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穗子的，也容他，不要羞辱他，并要
抽出下来
留下，
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
如是鲁德在田间拾取穗子，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穗子打了约有一法大麦，
就将所拾取的粮食带进营去给婆婆看，又将她吃饱剩下的给了婆婆。
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穗子，在哪里做工？愿顾恤你的德福。”路德就将自己是在谁那里做工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那你对儿戏说：“愿那人蒙主赐福，因为他施恩于活人死人。”就说：“那人原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可以为我们赎产业的人。”
好，摩押女路德说：“他并且向我说，你可以常随我的仆人拾取穗子，直等我的庄稼收割完了。”拿米对儿媳路德说：“
我女，你跟着我
使你出去，
不许
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方为明。”
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出入拾取穗子，直到大麦和麦子都收割完了，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学习这段经文。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今天能够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在路德记你我们看的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我们看的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故事。那我们明白，其实这个路德和波阿斯这两个人的关系，象征你与教会的关系，象征你与我们的关系。那么主，我们能学的不少关于爱情关于你如何爱我们。但是主，对于我们在看这个故事呢，我们要看到路德当时从他的视角来看，要看你如何施恩于他。那么我们主，我请你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将清楚，帮助那些听到的人能够明白，同时能够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主，我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那我们按着我们之前所学的，我们继续从二章开始。那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拿俄米和路德已经归回到已经回到伯利恒，他们已经归回到天主之意当中了。之前他们是违背天主的话，离开他们的本族人，离开他们的本地去摩亚地去生活。但是他们已经选择回去了。但问题是什么呀？他们回去之后，他们的情况会如何？其实我们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他拿俄米当时从摩亚地说我要回到以色列国，那有一个问题，他回到以色列国谁照顾他呀？他怎么过日子？他怎么养自己？其实当时按当时的这个理解，我们知道他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去顾自己去过日子。其实我们知道，简单的我们可以说，甚至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了。而路德只能靠去捡人家收割麦田剩下的那些穗子吃。所以我们看他们的情况还是挺糟糕的。我们也看到这个路德，他去田里工作之后，他剩下的饭他都带回家给他的婆婆吃。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当时回来，他们像路德在一章最后那几节说的一样，我是离开的时候我是丰丰富富的，但是到现在回来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是空空啥都没有，落落什么都没有了回来的。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比较一下当时情况。然后呢，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我可能今天我们需要做一些背景的介绍，因为我们所读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律法的背景，我们很多也许是理解不了的，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背景的介绍。但是首先呢，我要你们先注意到什么？我要你们先注意到拿俄米，他是有一定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在摩亚地，他的家人已经死了，他就剩下他两个儿媳。那么他在那里肯定是有房子，肯定是有办法，自己过日子。但是他知道这个不是天主的旨意，天主要我归回我本族那里去。那么他离开的时候，他到了回到伯利恒之后，他不知道他当时会遇见什么情况，甚至他不知道他会他能不能找地方住，他怎么能吃上饭，这些问题他还没有想清楚。但是他知道天主会照顾他。那么这个原则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看诗篇37篇25节，这个是大卫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从幼至老不曾见过善人善人背弃，或者他的子孙怎么样囚犯。事实，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一个事实。马太福音也说，如果你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就他会把剩下的都会给你。他说那些东西他都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哪些东西是值得吃的穿的喝的，你天天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拿俄米，他回去他可以靠着天主他可以靠着天主照顾他们。路德也是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时拿俄米曾经劝过他的两个儿媳说，你们千万不要跟我回以色列国去。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们。如果我们看鲁德基一章一节，他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回去吧，意思是回你们娘家去吧，为何要随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他意思是我已经老了，我没有办法照顾你们，我现在生孩生子，你们他们长大，你们已经老了，没办法照顾不了你们了。但是我们看路德也是蛮有信心的，你看他怎么回答他的婆婆。他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归回，我不跟随你。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他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所以在这里路德他表达了他的信心了。他说什么？我知道我到了这个新的地方，我们归回伯利恒之后，也许我们过日子会很困难，但是我已经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我要跟随你，你别催我了。 最后说什么？我的天，你的天主要做我的天主。他说我已经相信了天主为自己的主了，我不要回去拜我老家的神了。那么这个信心是蛮大的了。从路德记第二章，那天主就教导我们关于他的照顾。首先我们第一章看到两个妇女的信心，我们看到拿阿米的信心，我们能看到路德的信心，但是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看到的教导是关于天主如何去供应他们的需要，他怎么去按照他的旨意去和他的恩典去照顾拿阿米与路德。那天主，我们在这个圣经在第二章我们能看到天主是从不同的方式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第一，我们要看从律法的供应，从律法的供应，你说这个是怎么看得出来？其实你了解一下这个背景你就明白了。我们首先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在第一节开始，什么叫律法的供应呢？我们在这个二章的一节就可以开始看出来，第一个跟律法有关系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个本族的伯亚斯。有一个本族的伯阿斯，你说这个是谁呀？为什么会提到他？你不是觉得二章一节有点突然吗？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突然？有人从从摩亚地，然后他归回伯利恒，然后呢，在他已经做选择要离开那里要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他怎么吃饭？他后来跟我们讲的，但讲这些事情之前，他突然说一句话：拿阿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本族有一个人名伯阿斯。是个富户，然后再就继续讲他们的故事。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比较突然的一节经文，但是呢，我们如果理解向下，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理解这个律法的背景，我们发现这句话并不突然。并不突然，而且可以说是天主不在这里光介绍一个这个故事里面的重要人物，但是同时在表达他已经开始给他们预备各种各样的这个照顾。实际上他是拿这句话来告诉我们，天主在以色列国已经预备一个人能够照顾好他们。那么我们看一下，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从这句话能看到这个呢？首先呢，我们知道他这里用的一句话是本族的人。那我们听到本族的人，我们说啊，这个人是他们一个亲戚吧，啊，这个是一个亲戚亲属嘛。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天主的律法，我们发现本族的人，他想自己的亲属是有责任的，他是有责任的。我们要看，我们要学习，今天要看两个不同的责任。就是一个与你本族的人向你有什么样的责任啊？我们先从律法看一看吧。第一个就是属地的责任。如果你要看从我们二章来看的话，你可以翻到二十节来看看。拿阿米说了一句话：“是一个可以为我们属产业的人。”那可能我们不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属产业的人？那我们看一看律法，我们就明白了。请翻到利未记25章23到25节，他天主怎么通过他的律法，来施恩？怎么通过他的律法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怎么通过他的律法来照顾这两个妇女呢？哎，我觉得能看得很清楚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呢，很有意思啊，在当时的这个律法里边，他说，地不可永卖于人。啊，这是天主耶和华跟他们说了，他说你不能把地卖给别人，不能永远卖给别人。他说因为地是属于谁的？属我的，天主耶和华的。他说你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说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当许人属他所买的地， 你同族中若有人因贫穷卖了地，若有本族的人来替他赎，便可以有他赎，他本族人所赎的，所买的。对不起。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是有本族的人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天主的意思不是不让他们随便卖他们的地。他说如果是因为穷乏的原因你可以把地卖掉，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亲属有能力，他有钱能赎这个地，那他是要赎这个地。然后呢，你如果过了50年，到了七年的时候，这个地就归回原来的人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利未记25章向上文，那么天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哎，等到人以为贫穷的原因把东西卖了，如果有一个有钱的亲属，他需要做什么？他需要赎他的地，他需要赎他的地，把他的地买回来了。那这个很有意思了。而且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卢德记的这个背景，我们发现实际上他们肯定是有这种地产。因为为什么？首先他说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走了，他是怎么拿到钱？当时是饥荒嘛，我估计也许他把他地给卖了嘛。如果我们看后面波阿斯要娶路德的时候，他给某一个人谈判的时候，他就提到你也必须赎他的产业，必须拿出钱买回来。然后那个人说什么？那我不要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当那个这个拿阿米听到有一个波阿斯，他是富户，他是有钱的，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他必须做这个事情，他必须做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但是关于本分，这个本族人的本分不只是要赎产业，他也有赎妻的本分。他也有给本族的人有留后裔的本分。哎，这个很有意思了。我们看生命记25章5到9节，这个正好也影响到我们这个波阿斯与路德的这个爱情故事啊。他提到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留下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娶嫁外人。她丈夫的这个弟兄弟，当娶她为妻，与她同室，土生的儿子必为死弟兄的后嗣，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中灭绝。所以他意思是，不光是地的问题，你还要留后裔的问题。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如果是这个有一个人两个弟兄，两个就关系稍微近点的亲属，他说必须，如果是在娶了一个妻，然后呢死了没留后裔，然后呢这个弟兄是有能力的，是可以娶他的话，他必须娶完了要怎么样？要给他这个娶妻，然后呢给他的兄弟留个后嗣。后面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了，也看到他是比较严重的，如果不按照这个律法走，他也有一些后果啊。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若兄弟不愿娶他，他就当到城门，到长老那里说，他必须告诉以色列人长老嘛。他说我王父的这个兄弟不愿娶我，不愿使我是他兄在以色列人中有后嗣，本城的长老就当招了他那里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娶他，妇人就在长老面前脱了他的鞋，然后做什么呀？涂抹在他脸上，说凡不愿为兄生子留后裔的，都当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带，所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人在长老面前就有很羞辱的事情发生，有妇人吐在他面前，他得把他鞋脱了，然后说这是一个羞辱，这个事情是不能干的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第一节他提到有一个本族的人叫波阿斯，他是一个富户。那我们首先就想到律法，我们想哇，那他有责任，为什么他有能力去赎他的产业，他也有能力去娶路德，而且按照圣经的律法他是应该去做这个事情的啊。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到，其实律法是很就是在这里已经预备这个给路德给纳阿米预备一个能吃饭的而且能被照顾的办法。如果我们看二章一节，他说纳阿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本族有一个人名波阿斯，是个富户。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记得并不突然。那天主不仅是在介绍这个人物他也是在告诉我们，天主已经借着他的律法给鲁德一个能照顾他的办法。伯利恒有一位本族的代数者，有一个办法啊。如果他因为但是当时路德知道吗？不知道。拿明知道吗？不知道。两个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人。等到他去了，他按照天主的意思行了之后，他才发现这个布阿斯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第二，我们不只是看到有一个本族的布阿斯，但是第二我们看到田间的穗子，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第二章，摩亚女路德对拿阿米说，我往田间去蒙谁恩，就在谁身后拾取穗子。拿阿米回答说，我女，你只管去。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们回来了之后，路德有一个，这个不是拿阿米说的，这个是路德先说，他说我要去这个田间去，然后呢要做什么呀？我要去拾取饭吃穗子。那我们从这里能看见他回去之后是收割的时候嘛，他收割的时候，而且他这里说的我要往田间去，他不是指着自己的地，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地。而且我们可以从下面一句话，他说蒙谁的恩啊，他必须找办法能够活得吃的。那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怎么知道跑这个田间去就是能拾取这种穗子呢？其实我们看律法中他就有这样的教导，天主就这样照顾寡妇和这个孤儿。如果我们看翻到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我们看到天主给他们的一种照顾。这个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圣经说，收割田地间的五谷不可收割到田角，田角不许收割。他意思是什么？你边上，你脚必须留。什么原因呢？他说收割的时候，他也说不只是把这个脚留着不收了，但是他说收割的时候所遗落的不可拾取。他说如果好，你在这儿收麦子嘛，然后拿刀收了，然后切好了，然后要绑捆的时候，哎，拿走一个开始绑，发现有的掉在地上。他说掉地上的你必须不能取，不能再要了。后面就给我们解释嘛，他后面也关于这个葡萄的嘛，他说你摘葡萄园的果有剩下的，就是你去摘的，你摘了一次之后如果再有剩下的，他说你不许再摘取。他说遗落地上的也不可拾取。他说当怎么样，当赦给平民和外邦客旅，我是主你的天主。 他这些东西你不可再收了，你不可再捡起来了，这是留给穷人的，还有外邦人。你看那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刚才是十九章，看二十三章，你看一下二十二节，他也说的一样的道理。他说：“你们收割地上五谷，不可收到天角。”他说：“所遗落不可失去。”当赦与平民和外邦客旅，我是主你的天主。好，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说的很多啊，不只是一两次，这个也说的很清楚了。他说，你在田间收割禾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取来。所以如果你这儿绑了一捆，绑得好好的，但是你拿走的时候发现，哇，我留下了一个，他说你不能回去拿了。他说可以留给谁呀？留给客旅、孤儿、寡妇，这样主你的天主必在凡你手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好，简单说，这个是天主在他以色列国的社保，我们可以来这样理解，就是当时没办法的这个工作的穷的人，没有丈夫的人，他是外面客旅，各种各样的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人，他有办法。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天主的律法并没有制定给懒惰的人一个免费的午餐，他没有说啥，没有说好了。你们收割之后，大卖完了，装袋之后，那些穷人可以去取，没有，这很有意思了。因为实际上他们回去再把这个收了，他可以按这个方向要求，但他要求什么？他要求他们去努力，啊，去工作，这个比较有意思。他说他们需要努力干活，他需要捡穗子，他需要打麦啊，等等，都是他们需要做的工作了。但如果他们愿意这个努力啊，那天主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去这个吃饭去过日子。实际上这个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包括新约的教导也是如此。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保罗说的，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怎么样，就不应当吃饭。那这个是天主的意思，他不要我们懒惰，他不要我们不工作，收到有钱人的帮助。他意思是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工作的人是不应当吃饭的。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已经借着他的律法，已经给路德甚至拿俄米一个能够照顾自己的办法，所以我们通过天主的律法能看见他的恩典。这个拿俄米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已经违背过天主的，他是因为违背过天主而受惩罚的人。但是等到他回归本地的时候，天主的律法还在那儿能照顾他，有办法，他能吃饭，他不会再贫穷了，他有机会了。拿俄米与路德回到天主的旨意中，之后就立马获得了天主的供应，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天主美好的话语中，他已经给预备照顾好拿俄米与路德的办法。实际上如果我们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是如此，很多事情天主已经在他话语中给我们预备好，如果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语，如果我们要按照他的话语去执行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天主也供应了我们很多需要的，不只是吃饭的需要，属灵的需要也是。但是我们是你我应该知道吧，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很像他这种情况嘛。那天主照顾是从他话语来的，他是从他话语开始。他告诉我们如果他告诉我们如何过日子，如何建立美满的这个婚姻关系，他告诉我们怎么教育孩子，他告诉我们怎么与在上班的什么怎么与同事保持好关系，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在他的话语已经告诉了我们，已经教导了我们，只是我们要去学习 啊，这是我们要去学习，就跟我们刚才说，他不是给懒惰的人一个免费的午餐，天主要我们打开他的话语，他要我们学习，他要我们认真啊，他要我们在工作上啊认真，他要我们在家庭生活上认真，他要我们在学习他的话语上要认真，要做工，这个是天主所喜悦的。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也是在他的话语上已经供应了，供应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跟那个拿俄米路德一样，我们需要信靠主，然后依靠他是有照顾恩典的天主，啊，如果他告诉我们做一个事情，跟他跟拿俄米说你归回你本族去吧，当时他可以有很多疑问，心里也是有也许有一些不舒服的，不知道到那里会怎么样，但是他能依靠天主归回，说什么我主必照顾我。对不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要考虑，哇，我做这个选择，我知道这个是天主的旨意，我要主要我做某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后果会如何。你先别管后果，你先执行天主的旨意，你会发现他会照顾你，因为天主有照顾的恩典。但是他不光是在他的律法中有照顾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在他的引导中，也有这个供应。我们看到他引导，这个带领路德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供应，他也是照顾他们的。首先我们第一要看天主的引导，天主如何引导路德，这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可以从二章的三节开始，二章三节，路德就去了，他不是说要去，拾取穗子吗？二章三节他说路德就去了，在收割人身后拾取穗子。他这里说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田里。我要你注意的是恰巧这句话。这个很有意思呀，其实从路德的角度是很恰巧的。啊，他也不知道波阿斯是谁。他也不知道波阿斯对他有一些责任，但是恰好他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去了，啊，可能你觉得哇，这个是天主的引导吗？我觉得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意识不到的，也是天主来照顾我们的，这是我所相信的。啊，从人的角度看，也许路德到了本族的波阿斯这个田里去拾取穗子，虽然可能说是好运气吧，但是并非如此。天主在他的恩典之中已经开始引导路德。你说你怎么知道？首先我们要看箴言十六章九节，就看得很清楚了。他说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都是人算好了，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什么呀？他说引导他步履的是谁？是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事情算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都做计划好了，但是实际上他走的每一步是天主来安排的，很多事情他控制不了，他控制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其实引导我们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了计划，但实际上是在天主在引导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有天主的带领。那么我们看路德在这里，也许我们会想的，哇，这个恰巧到了本族的波阿斯的这个田里去这个捡穗子。但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天主整个引导的过程。啊，比如他路德二章五到七节，这个就说得很清楚嘛。我们可以看，第一，我们说他有什么样的引导呢？天主引导的过程，第一，我们看波阿斯的关注。波阿斯的关注，我们可以说刚才提的也能说是第一步。首先他到了那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看波阿斯还关注他，看见他说，哎，这个女的是谁呀？对不对？他在第五节说的很清楚，他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呀？他看见他，那当时是收割时期，别忘了律法是咋写的，估计在他田间这个拾取穗子的人应该不少，但是他注意到他了，这个我估计也是天主在引导他，在试他注意到他。 我觉得也许录得也很漂亮，这个可能也是有关系。但是他注意到他了，然后呢说什么呀，他问那个看官这个受割的仆人说，他说这个人是谁，然后后来他说什么呀，他说是摩押女子，就是与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别忘了在一章我们说到那个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当时的城民都认识他，我们说他应该离开的时候是算是一个比较就是有钱的，虽然影响力应该比较大的，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哎，这是拿俄米吗？伯利恒并不小啊，众人都说他回来了，这个仆人也知道拿俄米是谁，他这个拿俄米，他是与拿俄米一同回来的女子，摩押女子叫路德。然后呢，波亚斯说他，然后后面就是路德跟那个这个管这个收割的人问了，他说容我跟在收割人后，拾去大捆剩下的穗子。他从早晨来，他很早就来了，然后到现在还在，现在在屋里休一会儿，刚休了一会儿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主的引导，主的安排。在主的安排当中，路德到了这个我们说田间之后，谁来了？恰好波阿斯也来了，对不对？波阿斯也来了。你看二章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主保佑你们。”他们回答说：“愿主赐福于你。”所以正好是在路德去了，去到地方对了，但是不能是到好的地方，对的地方，时间错了。我们发现他到的地方对了，时间也对了，正好这个波阿斯也是同时到的，那一天也去看了，然后注意到他了。但是说是拿俄米的这个他的儿媳，对于波阿斯来说也并不是当时不会引起什么想法。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故事，我们发现有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其实责任不是波阿斯的，是那个人的。所以你别想他一提拿俄米他就想着哇我要赎他的产业，我必须保护好，我对他有责任。他没有这样想，实际上他没要这样想了。他意思是什么？哇你过来，你那个女子是谁？我们后面看她不只是关注她，但是她对她非常的友好，她对她特别友好。你看那个鲁德记二章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我女，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穗子，不要离开这里，可以在这里与我使女们在一处。”其实这个在一处的意思是在这里住，跟我们在一块住啊。如果你看后面，就是二章的后半部分，你会发现她是等着收割完了，她再回到她婆婆那里住了嘛。所以她跟谁住呢？她就和她的使女们一起住，这是她的意思。她说：“你看我的仆人在哪里，哪一块田收割，你就可以跟他们跟在他们后头。我已经吩咐他们。”不要欺负你了，你渴了，你就可以去和我仆人打的水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特别好，特别友好。他看见一个女的，她穷了，她在这里去拾取穗子，她肯定是没有钱。同时知道她是一个摩押人，一个外邦人，然后这样他说什么？我对你很好，我要这个对你很友好。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到这个他最后呢能看到这个解释，他友好的解释啊。如果我们看二章的十节，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路德就伏伏在地上对他说：“我是异邦人，如何竟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他不理解，他不懂。首先他不知道波阿斯是谁，但是他更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对他，对他这么友好。鲁德还是不明白波阿斯为何会这样照顾他，路德还不知道波阿斯是他本族的人。但实际上鲁德来这个拾取这个穗子， 他是算是个穷人，算是个外邦人，他不理解波阿斯会这样，为啥会这样对他？但是波阿斯也给我们解释啊，对不对？也有个解释啊。如果我们看那个这个十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啊，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我们看波阿斯的解释。过了。十一到十二节，波阿斯就解释。那波阿斯回答说，他没有说，因为你是我本族的人，对不对？他没有这样说，我是因为我是你的亲属。实际上他对他好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值得注意一下。那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故土，到你俗不认识的民这里来，这是人都已经告诉我了。注意这句话，愿主照着你所行的上报你。你到这里来，要蒙主以色列天主的益庇，唯愿你有主满得赏赐。他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他说，这个其实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天主要照顾你，你要在要蒙天主的喜悦。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说，我知道你曾经所做的。他意思是什么？你跟随你的婆婆回来的，你选择离开你娘家，随天主的旨意回来的，那你必蒙天主的赏赐。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呀。路德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波阿斯会对路德这么好呢？他对路德好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他是因为波阿斯听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信仰天主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对婆婆非常忠心的人。哇，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注意到路德。但注意到路德之后，他听到路德的信息，这些消息，听到路德消息之后，主感动他的心，让布阿斯对路德也好，很友好。这个是主一直在引导，看见了吗？他听到，他看到的时候没有说啊，那啊，这是外邦女子啊，行，那让他多要吧，没有。他是因为他听到他的好名声之后。他听到他是有信心之后，他受到主的感动，然后说，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他在那里收割，你在后面跟着就行了。哇，很厉害了，很厉害了。但是第二，我们看到不但如此啊，鲁德，你看他鲁德的反应有意思，也值得提一下。就是十三到十四节，他说我还不及你一个婢女，你竟安慰我，使我放心。这正是我蒙你的恩了。他不是说去我蒙谁的恩，对不对？我就在那里拾取穗子了。他其实知道天主的律法，他知道这个也是值得提。不是拿阿米说律法里说你可以去拾取穗子，没有，是路德自己懂什么律法的照顾。律法的话语，然后他自己去了。去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我蒙恩了，这个是我去了，我来的原因吗？但很有意思了，这个可以说是爱情的花开的时候。他们俩出了，你看这个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如果你看后面部分，他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之前啊，可能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到了这里有一种转变。他说：“你这里来吃饼，啊，然后呢，他就说也可以将饼泡在这个醋里。”路德就在哪里，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这个是谁？这个是主人的仆人旁边坐下。啊，之前他是穷的，没有工作的，没有就来捡出那些就是小部分的这个穗子呢。但现在他也是拿主人的饭啊，还是拿主人的醋啊。然后呢，后面他也是波阿斯来给他这个烤的穗子给他吃了。所以我们看见他，因为他们俩现在已经有过对话了， 互相开始了解，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在吃完饭后有一种很大的变化啊。如果我们看到我把这个叫做天主的恩宠啊，我们看到他们俩吃饭之后的一个变化。路德记二章十五到十八节，之前他说什么？你跟从我的仆人就行了，对不对？你跟从他们了，他们到哪儿收割，你在哪儿可以捡，对不对？多好啊，一个安排。但是之后就吃完饭，他就起来。然后呢，鲁德去回去工作了。但是波阿斯去做什么？他找他的仆人来。然后你看这个十五节，他说他就是在捆种失去穗子也容他。他意思是那些他不应该拿的，如果他过去拿，让他吧，让他吧，不要羞辱他。他同时后面说，饼要从捆里抽出一些来留下。哇，那不是他之前说的是什么呀？你在我后面正常工作的话，你可以捡点东西，对不对？没事，这个很好，我们都很友好。但是现在是什么？故意给他留点，对不对？故意给他留点。你看这个感情就在了。之前我们看不到感情，我们看着他是负责任的啊，我是有责任去这个照顾穷人了。但是现在呢，我不只是照顾他啊，我是有特殊的照顾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值得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怎么看得出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后半部分，他提到鲁德他收的这个晚到了晚上，你看他到了晚上，他将所有拾取的穗子打了。所以这个是打麦之后，对不对？所以他打麦之后，他剩下的多少？他说一法大麦，那一法是多少？我好像算了一下，一法大概不到二十八公斤，28公斤，哇，那很多呀！一天在那里收，打完的结果啊，这个不是他收那个捆有多重，他是打完麦之后。这个那27、28公斤的这个麦子，哇，那很多呀，对不对？我们买面粉的时候，一般买十斤的，对不对？但他25公斤、28公斤左右的，那他回去，他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拿阿米的反应？哇，你去哪儿了，对不对？你怎么一天都干了这么多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宠，我们看到他们首先来的按天主的引导，天主的安排，他关注到他了，然后呢他们有对话之后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呢有了感情了，有了感情，他就开始有特殊安排了。但是最后我们要看拿阿米的他的启示，就是他给路德说了一个路德之前不知道的东西，不知道的事情。就婆婆问他说，他说你今日在哪里失去穗子，在哪里工作？就是你看他回来一看，纳着28公斤的这个大好的麦子，你说你在哪里工作呢？他说：“愿库须你的德福啊，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愿主祝福他。”啊，鲁德就说什么？他讲自己在谁那里做工，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纳米对儿媳说：“哇，他说愿那人蒙主赐福，因为。”你注意这句话，因为他施恩于活人、死人。又说，那人原是我们本族的人，这拿阿米知道了吗？是一个可以为我们赎产业的人。摩押女路德说，他并且向我说，你可以常随我仆人拾取穗子。直到我庄稼收割完了。哇，他还说不只是今天，这个是一天的25、28公斤，但是他说你可以就是收割的时候到收割完了，你可以天天陪着我的仆人了。拿米对儿媳这个儿媳路德说，我女，你跟着他的侍女去吧。他说好，这个很好。然后我们就看见她实际上按着她这个婆婆的说法，她说这方未美，对，这样做这太漂亮了，对不对？天主真的照顾了我们了。 然后呢，于是鲁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出入拾取穗子，直到大麦和麦子，都收割完了，鲁德仍与婆婆同住了，所以他还是跟着很长时间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之前可能路德不知道的事情。第一，我们看见路德不知道波阿斯与他有亲属关系的。但是我要你注意这个刚才提了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我们看那个十九节二十节，他说因为他施恩与谁？与活人死人。这个很有意思呀，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这个是我觉得他是根据这个他之前发生的事情有关系。路德的丈夫不是死了吗？对不对？那因为路德的丈夫死了，必须有人给路德留下，给他丈夫留下后嗣，按照律法来说。所以其实对于从诺阿米的角度，他不光施恩于活人，他也施恩于死人，所以我们就明白这句话。其实，纳阿米回来，就路德回来跟纳阿米说，纳阿米肯定是当时特别稀奇，你到谁去了？怎么是到哪儿去了？然后就说波阿斯，我们亲属本族的波阿斯，还是富户，还是有钱的，还能给我们输产业的。他说哇，真是。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他说这样方为美，你去按着他这样做为美。那在这里我们其实能看到天主照顾的恩典，他照顾的恩典。他们俩从摩亚地归回以色列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这个事情会发生，他并没有其实也当时不一定知道他们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怎样吃饭的。但是他回来之后，他发现哇，律法还照顾了我们，我们这儿有一个本族的人。同时啊，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到他的田间里去捡穗子，还能吃饭。不但如此，在主的美好之意当中，能使波阿斯注意到路德，能给他们有机会这个一起吃饭，一起说话。突然波阿斯就有了感情，然后呢，他不是回去拿那天的穗子给纳阿米吃，他是拿剩下的，同时又拿了28公斤的穗子大麦拿回去给纳阿米的。所以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哇，天主施恩于路德，施恩于纳阿米。通过什么办法表现他的恩典呢？他是通过他的照顾来让我们看出天主的恩典来。那么我们要学习路德，同时要学习纳阿米这个故事，明白天主这样照顾他们，他也会如此照顾我们，所以在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在我们面临这个要信靠主嘛，要遵守天主的旨意，要开始做一些比较困难的选择，如纳阿米，如这个路德曾做过的选择，我们不能忘了天主的照顾。你想一想，如果路德、纳阿米流到摩亚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许他们俩在那儿吃不上饭，什么都拿不到。但是他一归回天主要他在的地方，一开始行天主的旨意之后，他发现有天主照顾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记住，天主是照顾我们的，也施恩于我们。